中美谈判变沿岸，中共即刻惊青，中共发债反商七寸，维稳银两飞咗。关税冲击第一波，洛杉矶港迎风暴，供应链涨 20%， 中餐馆难撑六个月。华尔街惊雷，主街迎机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睇希望之声的财经热点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6号礼拜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美究竟有没有谈判呢？不是讲大话的游戏了，成了原案了。原来4月23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华盛顿峰会上面炮轰中共的时候，中共官员财政部长南伐安和央行行长潘功胜就在华盛顿，不知道中共的官员是不是在现场看的直播。之后中方的新闻稿说，两个人在华盛顿和非洲、欧洲、印尼、东南亚等一系列财政官员交谈，但唯独就没有提到东道主美国。其实中国是有5000年的文明历史的礼仪之邦，中共涉国涉了中原大地上的百姓，是没有学到中华礼仪的。去人家家作客，不同主人倾两句，确实是不够礼貌。中共大陆的外交部显然和来美国的财政官员是同一个世界的，亦就是很强硬地说中美没有会谈。没底气的官员和战狼发言人将礼仪廉耻全部都忘了在脑后了。今朝早的剧情就有点好看了，路透社报道就揭穿了中共最后的一点气焰。中共官方开始偷偷地下调对美国的关税，这个就是说中共嘴上强硬，其实是很惊青的。这个剧情是不意外的，一切都是在意料之中。看到今日中共偷偷地下调关税，大家就明白贝森特在23号讲的那句话，他说祝你好运，找到能够接盘所有美国市场生产的替代市场。Zero Hedge 24号的报道更加是一针见血地说，同美国不同，中国的问题是在于中国没有集中化的社会安全网，因此贸易战持续得越来越多的工人被休假然后被解雇，情况恶化得很快。当愤怒的失业工人大军涌向北京的时候，习近平将会好急地拨通白宫的电话。这两位的话音刚落，预言就立即变现，但意外的是电话没响，直接下调关税。这个看起来是什么感觉呢？用中国人的话讲，就是中共在这里乱搞。用川普的话讲，谈判和成功的黄金法则就是哪个拥有黄金，哪个就能够制定规则。中共手上没有黄金，有的是滋滋在响的炸弹。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为美国市场生产内窥镜套件的浙江省杭州 Stellam 公司告诉全职工人，他们可以利用四月剩下的时间去找新的工作，并且提供猎头机构的服务。但是当编制几百万出口工人即将在全国范围内被裁员的时候，找到新的工作谈何容易。全国各地类似的案例比比皆是。东莞远观科技塑料模具制造商因为关税被迫取消工厂所有周末的加班。浙江省一位匿名的26岁男子说，他做工的玩具厂主要是销往美国，管理层被迫给工人大约两个礼拜的假期。他说现在的情况不容易。中国劳工观察创始人韩东方说，工厂停产的广泛程度还不清楚。中国制造业的重组将是长期过程，工人将成为牺牲品。他说另外贸易战的任何边际痛苦都将被放大，北京将竭尽全力防止停产全貌暴露。 我哋认为西业大军本身唔系中共嘅致命点，按照以往嘅做法，佢可以靠地方维稳俾镇压落去。中共嘅致命点系佢被自己嘅债困住咗啦，地方嘅财政危机恶化，导致冇足够嘅维稳经费嚟压制失业大军，呢、这个先至系中共嘅致命点。讲得清楚一啲就系、是、中共嘅邪恶本质，令到中共并唔怕百姓嘅起义，怕嘅系佢而家唔够经费同埋军队嚟镇压啦。所以对于中共真正嘅致命系佢嘅地方债危机恶化。可能有观众会讲，中共官方嘅数据话，第一季度经济增长 5.4%， 中共央行行长就是来华盛顿开会的潘功胜亦都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开局良好，中国金融体系保持稳健，金融市场运行平稳。财经自媒体账号国博财经路斥说，只看经济增长不看债务增长，就是在这耍流氓。债务驱动的泡沫经济本身就是食兴奋剂、注射激素，牺牲健康来换取眼前的一两日。的确，关于三月份的时候，眼睛只是看着川普四月二号解放日关税的时候，我们亦忽略了中国大陆的一个危机信号。我们今日来补货。今年第一季度，中共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大约 2.84 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时同去年的同期相比是增加了大约 80%， 这个增速已经不是 F1 赛事的增速了，是火箭的增速。所以大家看出中共地方政府是几咁缺钱。那这笔巨额的资金被中共的败家阮太爷他们是怎用的呢？第一财经的报道说，将近六成是用在偿还旧债，大约四成是用在项目建设。什么项目呢？就是轨道交通、铁路、政府收费公路等交通领域、棚户区改造、医疗卫生、农林水利、土地储备、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是冇从百姓民生收入同埋消费方面嘅。睇到咁，我哋不禁要话，中共都已经架喺火上烤嘅时候，都唔会为百姓考虑一啲。川普同贝森特真嘅认为佢哋嘅谈判能够改变中共吗？债务继续飙增，新债还旧债，咁样搞就能够盘活咗地方财政能力咩？係唔能够嘅。我哋睇到嘅信号系地方债务危机嘅恶化。财新网三月份嘅一个报道话，2025年2月1号至3月14号，各地发行嘅241只地方政府债券当中，一共有66只嘅发行利率超过发行之前5个交易日嘅同期限国债到期收益率20个基点。其中19只债券同同期限国债的利差是达到或者是超过30个基点。什么意思呢？就是地方债发飞了。那发飞是什么意思呢？地方债利差比基准国债是高出那么多，利率同价格是成反比的，利率高价格就低，就是市场根本不给地方政府面子，不想买地方债，冇人买，只能够低价贱卖。换句话讲，大家都知道你是来做债务置换的，不理是置换隐性债务亦或是还旧债，这个都是掉钱落黑洞，冇回报的。那冇回报，资金为什么要买你的债券呢？市场真实的表现和潘功胜讲的金融市场稳健完全是相反的。民生证券固定收益分析师谭日明对财新网话，不排除后续地方债继续有发挥的可能。什么意思呢？卖不出去的行情仲会持续，地方债高利差显示市场对财政风险的警惕， 长期债务扩张可能引发债市震荡，甚至金融系统性危机。对于中共来讲，金融系统性危机仲唔系最大嘅危机，地方财政紧张可能削减维稳同社会福利支出，同失业潮结合可能加剧社会不满，挑战中共执政嘅维稳性。一个不争嘅事实系，只要系战争就冇绝对嘅赢家，只系受伤嘅程度唔同。咁对于美国嚟讲，痛点喺边度呢？川普同贝森特喺点样应对上，俾我哋普通人乜嘢启示呢？而家我哋先嚟插入一个健康广告。你有冇发现食降压药血糖会升高呢？控制尿酸又伤肾呢？三高问题就好似剥傻瓜游戏咁，一个问题解决咗，第二个问题又走出嚟。最新的研究发现 ,70% 的顽固病例关键是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血气循环。等我哋一齐嚟听下 Annie 嘅反馈啊！
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咧就系缩短嘅时间啊，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之后仍然冇办法稳定控制病情嘅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嘅人士，同埋追求体质改善嘅人士。而家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或者点击影片下面嘅链接了解详情啊！美国呢届政府都系最精明同埋最识计数嘅人，观察同研究佢哋嘅战略思维同决策，系我哋普通人难得嘅学习机会。财政部长贝森特喺呢个礼拜较早嘅时候话，冇人认为当前 145% 同 125% 嘅现状系可以持续嘅，因此我认为喺冇几耐嘅将来会有缓解。我哋而家双方都有禁运，但佢亦同时话，贸易协议可能需要2到3年先至能够最终达成。而川普总统亦都多次话，关税生效嘅时候将有轻微扰乱同短期中断。乜嘢意思呢？因为必须打破美国对中国廉价商品嘅依赖，恢复关键供应链嘅安全同美国制造。因为冇安全嘅供应链嚟生产无人机、智能手机、晶片、电动车同人形机器人，未来几十年美国将冇办法同中国竞争。这个就是戒毒期。戒毒期哪有不痛苦的呢？而且恐怕是没有金钟罩，那些逃不到的痛是什么呢？对不同人的痛苦程度似乎亦都不同。我们先看三个迹象。第一个，洛杉矶港迎风暴 Zero Hedge 账号发表文章说，首批关税冲击即将袭击洛杉矶港。礼拜三，港口优化系统，一种用在船舶运营商的追踪系统的新数据显示，洛杉矶港的预订入口量将从礼拜日起急剧下降。Fly Waves 的首席执行官 Craig Fuller 在 X 上面发文补充，作为西半球最大货柜港的洛杉矶港的货车运输活动已经大幅下降。洛杉矶港货车运输活动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23%， 如果贸易战不解决，未来几个礼拜可能下降到 50%， 西海岸货车运输行业即将迎来大规模裁员。文章话，洛杉矶港即将面临的第一波扰乱将导致来自中国的货柜流量下滑，进而波及南加州经济，之后可能很快波及内陆帝国乃至美国中部地区。这种扰乱亦会好像回旋镖一样冲击太平洋对面的中国工厂，加剧现在我们看到的混乱。第二个迹象，周末在法拉盛观察到社会最底层的中餐馆，很多供应链的原材料都是来自中国。有老板说，大家包括员工的心态都不稳定，现在真是来了，物价已经上涨了 20%， 这个还不包括 145% 的关税。老板说，这个礼拜堂食减少得很明显，这个先是刚刚开始，三个月之后会有几多的细的店关门呢？如果持续六个月，恐怕影响就好像疫情一样。这个还是在有存钱习惯的华人老板已经都不淡定了。对于习惯了平时大手大脚地用钱的美国人来说，淡定的美国财政部长亦没有那么重罩，亦只能够不停地给他们上储蓄理财课。第三个迹象是来自华尔街的惊雷。华尔街日报今日的报道说，企业巨头因为关税的不确定性而正在恫吓消费者和投资者，比如几家公司考虑提高价格，还有企业向投资者说企业的业务规模几乎无办法实现，就是无办法在业绩会上做出肯定的业绩展望。对于第一个痛点，好的情况是美国人在心理上已经有准备了，行动上亦已经在疯狂地搜索美国产品。不争的事实是美国在过去两个月的经济和消费仍然强劲，其中不少是大家在这里囤货。对于华尔街和企业巨头他们的抗议亦可能是好事。4月23号贝森特在演讲中说，在美国我们看到了华尔街令人难以置信的蓬勃发展，华尔街可以继续做得好好，但现在轮到主街来分享繁荣了。本届政府和财政部决心解决主街发展停滞的问题。这句简短的话其实意味着很大的美国经济结构的转变，那就是不再是大企业垄断独大，而是小企业亦可以茁壮成长。就在今朝早，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局长海利·莱弗勒就释出一招春风化雨，令剑拔弩张的江湖群雄眼前一亮。今朝早，莱弗勒在接受霍士商业频道采访的时候说，在川普总统就任的90日内，超过1100宗制造业的借贷获得批准，比较拜登总统的前90日增长 74%。这个显示资本正流入美国制造的制造业。他说该局已经展开全国巡回，和几百家制造商交流。资本是企业的命脉，尤其是需要资金支持的小企业。90日内我们已经在这里为小企业恢复资本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个亦包括 99% 的制造商。这些小企业话给我们听，他们对公平竞争环境感到非常兴奋，他们用行动证明信念，正在这里招聘和投资。提到制造业，啲人会諗到大型嘅工厂同埋财富500强公司，比如医疗设备，但呢个亦可以小规模进行。莱弗勒话，佢哋同川普喺美国制造必需品嘅目标系一致嘅，唔一定系大型制造商先至能够做，美国本土小制造商已经睇到咗机会，佢哋知道订单喺度增加，询问喺度增加，供应链正在实时转移。 资本巨头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欧亦嚟帮川普补上一剑。昨晚佢喺 X 平台上面发表文章话，美国人同埋其他国家嘅人从中国购买廉价制成品，呢啲购买由美国向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借贷嚟融资。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失去了有效的制造能力，这个导致了底层 60% 人口的困境。同时美国人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制成品形成了地缘政治上的威胁性依赖。在这个同时，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对美国债务资产以及其他美国资本市场资产的回报形成了不健康和过度的依赖。这个是一个不可以持续的失衡，无论是以协调妥善管理的方式，亦或是通过崩溃终将结束。他提到美国至少在四个方面要做出改变，包括减少赤字、提升制造业、降低消费、减轻债务负担。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留言给我们。感谢你的支持，祝大家周末愉快。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